爱的朋友，送这卷录音带给您的人，并不是说您是一个差劲的父亲，需要重新接受教育。相反的，他希望您从一些无形的压力中得释放。这也是我们制作这卷录音带的目的，希望透过一位父亲的分享，给我们这些为人父亲者一点点正面的鼓励。所以我们衷心期盼您听完这一卷录音带，而且若是您也邀请您的太太一块儿听，那就更是好的无比了，因为你们可以边听边讨论。亲爱的朋友，您和您的太太都预备好了吗？要开始喽。
不知道在座的有啊、今天谁是单身的请举手好吗？单身的没有关系，你不要客气啊，谢谢。我们接下来谈的是一家之主，当然是好像对已婚的来讲比较实用，但是呢对单身来说，好的预备就是成功的一半。所以呢今天在这边听，虽然可能你说啊我影子也没有哈、就是对象都不知道在哪里，但事实上今天很多啊、家庭婚姻的悲剧就是因为人没有预备。前几天我到原百买了一家啊，买了一件这个传真机啊，拿到办公室呢把它装上去了，发现呢结果没有说明书，结果不能够操作，因此我再打电话回去，他们要再补一份给我。可今天我们很多的家电啊，不管什么洗衣机啊、电冰箱、录影机、录放影机，什么什么机都有说明书，但是只有一样没有说明书，你知道吗？做父母亲的没有说明书，好像船到桥头自然直了、啊、可是呢今天很多却是歪歪扭扭的，没有办法直起来，很多的家庭悲剧、啊、那么所以今天啊、各位单身的在这边听啊、是非常有意义，为你非常感谢神，你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啊、事先预备自己。那么讲的一家之主是讲父亲啊，在座的是做太太的请举手好吗？啊，这一晚我今天怎么要来白做一个小时啊？其实不会啊，啊，有成功的太太啊，她有成功的丈夫，啊，有成功的丈夫才有成功的妻子，在成功的母亲才会有成功的父亲。一个家是一个最小的团队，最小的公司啦，什么都要，有仓库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很多管理都要，所以这个最大的一个小公司，因此需要团队来合作。所以在这里啊、我讲一家之主呢，不是帮助你回去可以跟你的丈夫评估一下，哎，到底你有没有做到父亲的角色了哈、啊？大概几分及格不及格这样，不是这个意思。你听完了以后，你可以帮助他成功，可以帮助他称职。我说过，如果没有称职的太太，就不会有称职的丈夫。今天我出门的时候，我太太问我说：“哎，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啊？”虽然我家里面有两个小孩哈、啊。我说你留在家里，他说我很高兴能够不要跟你一起去，他说他会坐在台下会替我紧张啊，其实不会，我们很希望都能够一起出门的。夫妻之间要能够互相配合，那么在教育子女上面才能够事半功倍。因此虽然是做太太的在这里听，你知道好可惜今天我丈夫没有来，没有关系，你听了你也可以帮助他，可以协助他。任何一个人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也不是自己来啊，特别在家里面的角色。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哈、啊，哪里有爱？就我坐在台下在想，若见一个人如果要发财啊，一个如果有个人商品可以卖啊，就卖爱哈、啊，一定是发财的。一个百货公司说这里有爱可以买，一定很多人来买的。很可惜，爱不能用买的，有钱没有地方买。这种爱是自发的，爱是一种超然的能力，人需要爱。那么在父亲的这种角色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今天谈到父母，确实刚才那位啊仁兄哈，他这个演出来是我相当颇有同感。做父亲真的是不容易，尤其是父母亲，这个职位是没有薪水的，不能够代替的，也不能够说辞职不做啊。如果今天在这个公司我做得不好，我顶多递个辞呈上去说我不做了，一走了之。那今天做父母的不能够说，哎，我这个孩子不听话算了不做了，登报声明作废，没有，不能够这样做，你还是要干到底，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这是一辈子的。但是呢，这个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业。在92年啊，9月13号联合报上面副刊上面登一句话，他说啊，家庭是一个不可失败的事业。家庭是一个不可失败的事业。很可惜，今天很多人事业成功了，可是在家里面却是非常的心酸，非常的痛苦。有一个校长曾经在一个亲子的座谈会里面啊，听完一个亲子座谈演讲完了以后，他跟会听众们怎么说，他说，我在学校是一个很成功的校长，可是呢，我在家里面却是非常失败的父亲啊。他有一个儿子大专联考考上阳明医学院了，应该很高兴，对不对？结果这儿子拿了成绩单跟他爸爸讲说，老爸，我已经为你考上阳明医学院了，你高兴了吧？老爸成绩单一丢，说从今天开始我要读我自己要读的学校，我已经为你考上了，你满意了，但是呢，我明年要重考，考我自己喜欢的啊。这位老父亲非常的感慨啊，他说，我在学校里面是一个很成功的校长，但是在家里面没想到父子之间是无法沟通。做父亲的角色非常的重要。不久以前，我常常注意到报纸上那个啊登到那个枪击要犯啊，什么温景龙啊，还有一个姓李的啦，我们本家的哈。当他们被捉的时候啊，记者都问他：“你现在最想看的是谁？”你猜他们都说谁？妈妈。啊，我现在想，爸爸到哪里去了？哇，连这些枪击要犯的心目中，爸爸都不存在了。当然各位会笑，但事实上这是在家里面很多的一个啊，最近在家里面我们发现很多的困难里面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父亲的角色在孩子的心目中缺席的。可在一个公司行号里面，如果今天有董事长一个总经理他辞职了，空缺了，马上就有人递补上去，要不然就是一大堆人排队等着那个位置。可今天父亲在孩子的这个心位里面如果缺席了，有空缺了，永远是空的，没有人可以替补。所以今天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的重大。但今天我们国人的观念里啊，男主外女主内，常常把养育教育孩子的事情就交给女性，交给母亲，交给做妈妈的，交给太太的，以至于呢，在孩子的心目中，这个父亲的角色是缺席的。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今天很多的问题也出自这样的情况里面，所以父亲角色是很难为，很不容易，但呢，也没办法推卸，没办法推卸，很重要。那么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需要扮演一个正确的角色。就对父亲来讲，他怎样在这个父亲的角色上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怎么样啊，正确的来扮演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叫厘定优先次序。厘定优先次序，各位在外面的事业里面，各行各业里面都有它的先后次序。我想各位在外面上班，你到公司以后，你一定要先做什么，晚做什么，一定都有很好的训练的。可是呢，今天我们在这种人际关系里面，在家庭当中，我们忽略了优先次序，所以我们就穷于应付。有电话来，哎，今天要不要去打高尔夫球？好啊，去打高尔夫球啊。结果儿子等着奇怪，你明明告诉我说你今天要陪我去考试，怎么朋友来要打高尔夫球你就去了？就混乱了，就混淆了。所以第一个重要的扮演优先的次序，厘定优先的次序。那么什么叫优先次序呢？就是你看重，你愿意安排在时间表当中，你会做取舍，这个意思。那么一个人的最高优先是什么？就人来讲，一个人最高的优先是和神建立个人的关系，这是第一步。一个人和神有了正确的关系以后，人生才有正确的方向、正确的方位，生命才会有意义。除此之外，接下来呢，在人际关系当中，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哈，第一个就是优先次序就是家庭，第二侍奉或者工作，第三个才是社交活动。布希的太太巴巴拉，她有一次在卫理女子学院，她讲，她说，对那个年轻人呢、年轻人说，她说各位在座的，也许你现在不会了解，不过当你到我们这种年纪的时候，你回顾过去，你不会因为你没有做成一笔生意而后悔，但是你却会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和家人相处而后悔。 这意思就是说，让我们看见家庭的重要，这是我们一生当中这是一个最值得也最需要投资的一个事业，家庭，然后才是工作，才是社交。我有很多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啊会做太太，从我们会从太太那边听到一些声音哈、啊、有些太太说，哎呀，家里忙得要命，工作忙命，结果居然他跟朋友去打高尔夫球去了，这就变成社交活动，成为比家庭还第一优先。那么在家庭当中，我们要确定优先次序，如果没有这个优先次序，那家庭就一团乱了哈。在家庭当中，优先第一个优先是谁？我们的配偶。所以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意思不只是说我们要结婚而已，也说明了那个婚姻里面的优先次序，很重要的优先次序。如果没有这样的优先次序，我们会非常的混乱，这个捉襟见肘，忙于应付。第一个是我们的配偶，如果你是丈夫，妻子就是我们第一优先；如果是妻子，丈夫就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第二个优先是我们的子女，第三个优先是父母，第三个优先才是亲戚朋友。我知道很多人家庭的苦恼，就是因为亲戚朋友卡在里面。有一个夫妻经常，有一对夫妻他们经常吵架，就是因为他的太太经常把钱拿去周济他的这些兄弟姐妹们，而这些兄弟姐妹又是游手好闲的人。啊，所以弄了两口这个没有办法和睦相处，就是这种本末倒置。父母列在第一、第三优先，并不是说不要孝顺父母。各位，圣经里面十诫就告诉我们，当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这样是不是有冲突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结婚了以后，不要利用父母的时间，不要利用父母的金钱，以至于父母干涉到我们整个婚姻的运作、家庭的运作。各位，那是相当的混乱，非常的困扰。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在夏威夷，男的是夏威夷大学的教授，女的自己做那个种子进口，做得蛮好的。可是在他们刚结婚的时候，经济上非常的困难，这男方的家长呢出一笔钱啊，让他们盖一栋房子，非常漂亮的。那么女方呢不甘示弱，也出一笔钱让他们盖了车库。今年暑假夏威夷我们去他家，哇，居然三个客厅五套卫浴设备，就像一个小招待所一样的啊，真的是豪华。那么既然这么豪华，那么男方的家长呢偶尔就要去夏威夷度假，就去住一住。女方说，哎，奇怪，他可以去住，他有出钱，我也有出钱啊，我有一份股东啊，所以他们也要去住。结果这个要争要去住，那个要去争要住，最后争到后来两个夫妻要离婚。只有经过好朋友的劝告，告诉他们说，既然你们现在经济情况已经好了，把所有父母出给你们的钱全部退还给他们，他们就这样做了，终于平息了离婚的一个危机。配偶是我们的优先次序，就是我们啊看重，就是父母是我们不要利用的一个对象。那么在子女和配偶当中，配偶是我们第一优先，如果没有这样，子女不知道何去何从，而且他们会钻法律的漏洞。如果父母两个夫妻两个不一致的话，也就是我和我的儿子，我两个儿子，一个国中一年级，一个国小四年级，我们到搜狗去逛街哈，大概快傍晚了回家了。大儿子说，哎，我们在逛街还不容易，好不容易来哈，吃过晚饭以后再回家吧。哇，他们两个这个两兄弟就这样争取了。那么他们也知道，如果我做了决定，我的太太不会反对，所以那我太太说，我们回家吧。那我儿子就提出让爸爸做决定。他们知道只要我做了决定，他们这个任何人就没有话说，这样的。因为我太太非常顺服，只要我做了决定他就接受。哎，为什么要回家？因为已经差不多时间差不多了，很累了，应该回家了，这样。而且在外面花钱，妻子不需要啊，吃的不营养又贵。哇，他们六只眼睛瞪着我看我怎么办呢。所以我决定说，我裁决我们回家吧。哇，这两个这个大人说，为什么要回家？爹地，你为什么要听妈咪的话？他很聪明，他是抗议啊，为什么我听妈咪的话？那我要跟他解释，我说你说我不是我听妈咪的话，我说妈咪是我的第一优先，她是我的太太，她是我的第一优先，她的意见我需要了解，当然我会评估哈，什么是最好的，这样才会做决定。但是我相信我太太的考虑不是随便乱发的，所以呢，虽然他们不高兴了，我也做决定了，最后还大家一起回家去了。回到家以后，我太太就做了晚饭，大家一起吃饭。 我大儿子又发表意见了，说啊，还是在家里面吃比较好，妈妈做的比外面好吃。我在孩子面前我要示范一个，让他们知道说太太就是我的优先，我不能无缘无故跟太太来作对啊，或者唱反调，而且我需要尊重，要看重她的意见，并不是我听太太的话，而是我尊重，需要在子女和配偶当中之间我们一个优先次序，让他可以了解他们不是可以随便在当中起哄的，或者钻法律的漏洞。小孩子非常聪明啊，等一下我还会提到这个在家里面是非常精彩的这种一个这个游戏环境、游戏空间。那么定优先次序的时候，这样我们就知道怎么取舍，怎么样来安排我们的活动。那所谓优先次序，并不是说啊，那好了，我一天到晚就在家里面大眼瞪小眼，不要上班，优先嘛，就留在家里啊，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各位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优先次序的意思就是看重，当你有个决定，你会想到你的家人的看法怎么样，你的太太的想法是怎么样，他会怎么样的决定，你要不要和他商量，有没有和他讨论的余地，这是第一个。那么在有活动的时候，你是不是优先考虑到他们有没有参与的机会？我经常有机会出国，那么到出国当然都是出去开会，那么当地的地主常常会啊多留几天吧，既然来了机票那么贵，好好的玩一下再回家去吧。我说对不起，只要我妻子和孩子不在身边，我就要回家了。所以每次开完会，我就是一定下一班飞机就回家了。为什么？我把正当我应该工作的工作做完了，我一定是优先想到家里面回家，这就是看重的意思。那有时候在我们的活动很忙的时候，当然就会要有取舍，会有安排的。那你优先把一起考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了解说你看重他们，你是得把他们列为第一优先。有时候我们在假期里面会接受邀请去演讲，有一年一个医学院的退休会在南投，刚好是这个青年节，这个年假，这个国定假日，那么我孩子他们也放假，当然他们最希望能够跟父亲在一起玩是最好了，可是我又接受了这个演讲的邀请，所以我就跟他们商量，我说爹地今啊329我要到南投一个演讲，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那我们可以一面开车一面玩啊，那我也可以去那边工作这样的，那你们也可以决定选择在家里面啊，在家里面陪妈咪，妈咪陪你们，你们可以在家里面玩，也可以在家里面做功课，你们的选择是什么随便你们，结果他们都选择跟我们一起去啊，这就是把这个涵盖在一起了，会加以考虑。当然有时候还是要分割的时候，平常现在暑假我礼拜天下午大概比较没有安排，但是九月份又有安排的，就是礼拜天下午我有固定的这种训练会、讲习会。那么过去一年里面礼拜天都要到士林去讲习，可是呢我孩子们也是礼拜天下午才有空啊，早上去上教会，下午也是有空，希望能够家庭时间这样。那当然我和他们在一起也是也希望能够多一点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可是有时候工作已经安排了啊，这就变成要取舍的时候。可是孩子们他们知道我平常不是这个样子，我只要一有时间，我愿意抓住时间安排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呢他们能够接受。有一天他说，爹地你要不要陪我们到玩具玩岛城去玩，我说对不起，我今天下午1点我就要到士林去了。我说这样啊，有一个办法，就是我送你们去，然后呢我就去士林玩了以后再回来接你们，然后我们一起吃晚饭。哎，他们说很好啊，这样的主意不错啊，所以我就送他们去了，放下来，然后就去士林。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太太告诉我，她说：“那个大儿子啊，他说啊，爹地真了不起，这么忙还愿意陪我们，还送我们到那边去玩。”孩子心里面他会感谢，他就不会觉得你是把我们放在一旁的，把其他事情都弄好，剩下的才给我们。其实刚才那位先生他比较，这个在公司里面忙得要命，累得要命，哪有剩下给孩子的？回到家里面已经非常累了，没有剩余的精力了。所以我们需要，当我们厘定这种优先次序的时候，我们会加以考虑、加以安排，那么能够在孩子、夫妻之间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当然我知道时间是不容易，因为这个现在社会的脚步很快，时间非常的匆忙，其实我们只要一点点的时间就可以了，等一下我后面还会提到。那现在主要的部分我先提醒，就是我们要优先次序。第一优先家庭，看重家庭。第二个优先次序就是配偶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然后才是子女。所以既然配偶是我们的第一优先，所以第二个在扮演一个正直的父亲的角色上面， 第二个重点很重要的是要发展良好的夫妻关系。覆巢之下无完卵，单亲是不可能和子女之间有很好的关系的，那是一个不平衡的一个不完美的一个环境。常常我看到一些夫妻吵架，他们最后走上离婚的前面一句话都说什么，我没有你也可以过得很好，其实不好，没有一个人过得很好。到目前为止我只接触一些离婚的这个这些夫妻们，没有一个人觉得过得很好。所以第二个，我们要发展良好的夫妻关系，没有良好的夫妻的关系就不会有良好的亲子关系。一个家庭夫妻不和，一个儿子读建国中学，他见到他父亲的时候，他就跟他父亲讲说，他说我以你为耻，就让你血液留在我的身体里面，我觉得非常羞耻，这样跟他父亲对抗，这样他站在妈妈那一边。另外一对夫妇也是感情不好的，女儿一天到晚跟妈妈唱反调，妈妈稍微一说，她说好了吧，你要不要，你为什么一天到晚要这样唠叨，像唠叨爸爸一样唱反调。母亲心里面呢非常的爱，可是呢却是非常的受伤。对，我想今天这种情况在我们家里面，在家庭里面非常的普遍的情况发生。也是我太太她到一个地方去演讲，讲完以后她讲夫妻关系啊，有一个太太来就问她说，我的孩子有问题怎么办怎么办，就问她一些问题。然后我太太就跟她说，她说今天我们谈的是夫妻的关系哈，你怎么会问你和子女的关系这样。这位太太回答她说，哎呀，我们夫妻啊已经无可救药了，从孩子开始吧。其实是不可能的。一个已经离婚的太太，她每次为她的一个小孩子大概三岁吃饭的时候，她不吃饭了，她气得要命，就掐她脖子这样的。我们就问她说，为什么你要掐你儿子的脖子啊？她说我的前夫啊，他每次生气起来就掐我脖子这样。所以她就反射过去掐儿子的脖子这样的，还好没有掐死啊。发展，各位，我们要做扮演一个正直的父亲，第一优先的，你要花钱花时间去发展夫妻关系。今天我主要不是讲这个，但是我要说的，如果没有夫妻好的关系，没有办法扮演一个正直的父亲，没有办法扮演一个正直的父亲。如果父母亲经常吵架，是非常不可能的。我们有时候左右邻居有一天半夜，我和我太太在厨房的时候，听到邻居夫妻吵架，后来乒铃乓啊，这个大概不知道摔碎什么东西这样。一个小妹妹的声音啊，在那边哇哇叫，妈咪啊，爸爸不要吵了，都是我不好，以后我会乖。其实夫妻吵架有什么小孩子不好，他在那里自责，他觉得他带给他们困难，他带给他们问题和麻烦。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孩子的问题，是夫妻之间的问题。所以优先的，各位，如果今天时间不多啊，但是我想各位花时间花钱去买书来看也是有值得，比你去看场电影要有价值。看电影看一下子就过去了，买一本书来看呢、啊，建立配偶的自信，这个看一辈子还可以享受一辈子。不过这本书只剩下三本而已，这个我今天终于这个争取到三本来啊，下礼拜还会再印出来，但是太慢了。不过各位可以在外面后面订。发展夫妻的关系，今天如果没有好的夫妻关系，绝对不可能和子女之间有好的关系。第三方面。在家里面扮演正直的一家之主呢，叫爱与接纳。爱与接纳的原则，刚才讲到我说，如果有人卖爱，他一定发财的。如果今天哪一个百货公司说这里有爱可以买，我相信很多人挤破头都要去买爱。但很可惜，这个爱不是用钱买来的。那这爱是无条件的爱，不是因为所以的爱，或者如果怎么样的爱，是不论如何的爱。也是我太太，把我的那个小孩子带到面前，就问他说。小琪，你知道妈咪爱你吗？他说知道。那为什么我爱你呢？他说因为我乖啊。他说不是。他说因为我功课好啊。不是。他说那因为我会画图。他说不是。他说那你为什么爱我呢？我太太跟他说，因为你就是你，我爱你是无条件的。他说哦这样啊。那如果我考试考不好呢？他说我还是爱你。这叫无条件的爱。我们过去没有经历过无条件的爱，所以我们就继续遗传那个有条件的爱啊。如果你考上建国中学，我就买一部摩托车给你啊。如果你考上北女，我就买一部这个最新型的电脑给你。谁知道北女的也会自杀， 对，这是一个社会的新闻、啊、我不知道这个父母亲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一个怎样的角色，我是没有深入去了解，但是对一个青少年的孩子的心里面，我相信他那个是一个空缺，那是一个空缺，所以他们走上这种不归路。爱与接纳，那需要凭信心，也需要表达。凭信心表达无条件的爱，表达这个你无条件的爱。那么在这个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当中，有几点需要注意，在技术上面的啊、哦，我希望不要讲得太空洞，理论，我希望各位能够回去实验的啊，实习的。第一个就是给孩子时间和注意。给孩子的时间，很多人有时候我没有时间给孩子，确实哈，你没有时间给，可是可能你再想一想看，是不是你不愿意给孩子时间，而不是你没有时间给孩子。有一次啊，我下班回家了，五点钟，七点半我还有演讲，有讲到，我的大儿子回家了，他说爹地，你晚上有没有事情？我说你要做什么？我讲你陪我玩。我说晚上我七点半有事情，可以，我陪你玩。五点到五点半我们去打篮球。他说好，我们就骑着脚踏车到他的国小去打篮球。其实打到五点半个钟头已经满头大汗了，所以我们就到附近消费店再喝杯湿的冰红茶，然后回家很高兴吃个晚饭，我就出门了。他们就满足了。给孩子时间，你不一定要给他24小时。第一个重要是你的态度，是不是爱和接纳他？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孩子哈、啊、就是麻烦事，他让这个小鬼小家伙，孩子变成一种苦恼的事情？可以，这个观念我们要小心啊，不要建立这种观念，好像孩子就是跟你找麻烦的，孩子就是，就好像上帝可以特别要来处罚你，所以派了一个孩子来处罚你。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产业的意思就是祝福的意思啊。既然是祝福，我们就能够在其中享受这个福气啊，啊！所以你千万不要叫你的孩子叫小家伙、小鬼，因为你叫他，你就是大鬼了。所以有时候人家叫我的孩子说小鬼，我说你不可以叫小鬼，因为你这样对我是一个侮辱。你说我是大鬼，我说、哦、是，叫小天使这样。给孩子注意。花时间不一定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如果你在你的时间表，各位如果在各种工商行业里面、工商界里面很忙，你一定有记事本，对不对？你一定会让你的客户约时间，对不对？那你何不把你这个时间跟你的儿子当作约时间呢？把你的儿子太太当作客户呢？一个医生的儿子，有一天他到他爸爸医院去挂号，这个爸爸拿到病历说：“奇怪，怎么你来这边挂号？”他说：“如果我不挂号，就看不到你啊。”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各位啊，做父亲的，请你把你的孩子、妻子的，他们列在你的时间表里面，列在时间表里面填上去。也有一个人问我说：“你今天晚上有没有事情？”我说：“有事情。”他说：“你什么事？”我说：“我有约会。”他说：“哦，你有约会啊？什么约会啊？”我说：“我和我孩子的约会。”他说：“哦，对，好。所以如果你有什么事，我们改天、明天再约，这样的，不是我拒绝。”我们改时间再约，这是给孩子时间和注意。那第二，我们要进入孩子的世界。常常我们和孩子之间有代沟哈，原因在哪？就是我们没办法进入孩子的世界。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叫《爸爸手册》，他提到说，因为很多有时候做爸爸的，他一出生以后，他根本就也没有带过小孩，所以呢，长大以后也不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所以就不能够进入孩子的世界里面。一般来讲，带弟弟妹妹都落在姐姐的这个身上比较多，所以呢，一般女孩子或者就比较容易带孩子，比较容易和孩子相处。可是男性呢，通常比较不会是这样。我有5个兄弟6个姐妹，这是我在我家里面唯一的一个收获哈，就是带孩子。